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的晨祷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事情的发展来到了高潮，就是耶稣去吃最后的晚餐，然后呢被门徒所出卖。我们看见在22节一开始讲到说这个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着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我们看见在之前的章节里面，作者都记载到当时主要是法利赛人和一些文士，他们去挑战耶稣，他们很恨耶稣，挑战，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会违反当时法利赛人他们所相信的这些教条。但是呢，我们看见在22章的开始讲到说祭司他们开始介入。那祭司当时在社会中，犹太人中是很有权柄的，很有高地位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当祭司长他们开始介入的时候呢，表示说这个事件开始升级，他们开始计划来杀害耶稣。那只是背景的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因为这个时候在过节，所有的犹太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从各个地方来，在这边来一起来过逾越节，并且在一起来一起来吃饭过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的百姓是最多的时候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而且呢，他们也知道很多的百姓是拥护拥戴耶稣的这就是当时的故事背景。那所以呢，他们就是收买了犹大要来出卖耶稣。下面就是看到最后的晚餐，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边其实我们看见他讲了最后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这边有带大家领饼杯，让大家来纪念耶稣的死，纪念主耶稣的宝血。然后呢这边讲的很简短，但是在路加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那约翰耶稣有大段的教导，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教导门徒怎样的祷告，怎样的彼此相爱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彼此相爱然后呢耶稣呢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所有的为门徒祷告，为所有的信徒祷告。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在跟他们讲这些神国的事，讲到我的身体表示是为你们舍的这个饼被你们拨开表示我的身体为你们舍，那也讲到说我的血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是神说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是靠的律法，靠的石板，让大家去靠着自己去遵守。那新约里面呢，是把这个新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要圣灵来帮助这些门徒，帮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来可以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跟随神的生活，活在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耶稣不管讲怎么样讲彼此相爱怎么样讲到纪念主的死，门徒他们其实都不明白。那所以下面就看见，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就看见说门徒他们开始彼此争论因为在那个时候门徒的思想里面还是这是他们进耶路撒冷的荣耀的顶点，然后呢耶稣就会他们认为耶稣就会怎么样，认为耶稣会就是会得胜，然后呢会成为一个君王，会带领他们进行伟大的以色列犹大国复国，这是门徒的天然人所想的。所以呢门徒开始彼此争论说谁为大，说以后谁要可以做王，谁的官比较大，谁的座位谁的位置会做得比较高所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耶稣就讲到说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他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耶稣讲到很清楚的说，就是一个教导一个谦卑的功课虽然门徒并不明白，但是耶稣说你们就是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如果想做头，那要就要先作尾来服侍别人。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都讲到耶稣一个谦卑的生命他其实他没有家庭美容，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然后呢他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他被打也不还口。那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死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呢，他在被打被骂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反驳，只是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让我们看见耶稣实在是活出一个神儿子的形象，就是一个谦卑的形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边希望所学到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的一个谦卑。谦卑是一个性情，也是一个神羔羊的性情。那我们教会江牧师讲到那个谦卑的录音卷有好多，有16卷左右。那讲到说谦卑就是让神完全的作王掌权在我们的里面。谦卑是一个虚己，让我们真的不去争不去抢，但是知道说有位王，有位主是我要完完全全所顺服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可以学习谦卑的地方，包括在工作中，那我们现在都在湾区工作的时候，湾区的公司竞争都非常的激烈。那我们知道说在工作中你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神谦卑的荣耀，真的是很不容易。你是不是可以在跟同事的开会中有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那在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态度？那还有碰到一些同事或者去抢一些项目，或者去做一些比较夸大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来？我觉得很多发生在很多小的事情上面，包括跟别人一起合作，还有就是写一些报告，我觉得还在很多小事情上包括汇报一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我怎样做是一个神的谦卑在我的身上也让别人看见说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在工作中，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具体的自己的生活中的例子，讲到说在工作中我怎样可以活出一个神的谦卑来。那就是在生活中，在家庭里面，现在我们每天在家里面居家，还是在居家逼的日子里面，那怎样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另一半，然后呢学习彼此谦卑，以至于让孩子看见一个谦卑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对，那我觉得谦卑并不是说你只是一味的说 yes， 谦卑也不是一味的不回话。那我觉得真实的谦卑是当特别在家里面发生冲突，发生不意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先谦卑下来，跟另一半去求和睦，讲出彼此的想法，讲出彼此的需要，然后一点分享，然后呢先或者一起的祷告，或者如果是自己错的，先求对方的原谅。对，我觉得谦卑是一个真实的沟通，就是说谦卑是知道说神在这件事上掌权虽然这件事一则是对方做错了，或一则是我做错了，或者刚才我管教孩子的语气比较的重，然后呢发现孩子在生闷气，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谦卑是一个让神掌权在其中的一个想法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彼此的想法真实的说出来，而且呢可以彼此的道歉求和睦，以至于求神再一次的把合一坐在我们的中间。对，而不是说真的非要争谁对谁错，也不是非要争是谁说的算。对，好，然后耶稣教导完谦卑之后，马上就继续跟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到你们，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到之后要见入你的弟兄。那我们看见这边主耶稣再次提醒西门说撒旦会试探他们，但是彼得还是不明白他还是说我可以靠我自己，他说主啊，就是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我们看见彼得就是他们这些门徒当时他们还是活在一个自己的想法里面说没关系的，我一定会得胜，一定会跟随你到底但这边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这段的主题就是祷告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这边很重要的，我们的学习一个是，我们知道耶稣这边是带着爱的祷告，对，耶稣知道撒西门会三次不认他，是耶稣的心是很伤痛的，他也知道犹大会通过会出卖他啊，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最爱的门徒会出卖他，他也知道他最爱的门徒西门会在他困难的时候会三次不认他。其实耶稣的心是很伤痛的，但他这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好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祷告是带着爱，然后他希望他的祷告可以改变这个人。相反的，那我们生活中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很多是带着指责，或者是带着期望，带着我的意思。比如说，主啊，你祷告说你改变这个人；主啊，你祷告说你让这个人怎么改变；或者说，主啊，你让这个人听我的话，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去祷告，却不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我们这次看到这边记住看到二十二章的最后，我们真的知道，当彼得他真的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当鸡叫的时候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在61节，就是说怎么样？他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注意看这边，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对，之前耶稣是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想一下，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责备呢，还是带着鼓励呢，带着爱呢？对，我们会想到说，耶稣带着一个爱的鼓励。耶稣知道他会跌倒，但耶稣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这边耶稣来看彼得，那大家再想一想，这个看这个动作，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那个看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责备呢，是失望呢，是痛心呢，还是一个爱的鼓励呢？对，当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对，他就出去痛哭。所以那个时候耶稣的眼神是带着爱，耶稣说，我已经知道你会怎么样，你会不认我三次，而且我已经为你祷告祈求。所以这次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他的眼神带着爱，带着鼓励，就是说彼得先借耶稣的话说，当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这个时候知道，当彼得三次跌倒，开始被破碎，老我被破碎的时候，知道说不能靠自己，只能靠神的时候，彼得在这件事跌倒之后，他有一个勇敢的起来，以至于他在彼得行传的时候，他可以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去传讲神的福音，去医治，去赶鬼，去讲述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耶稣看彼得的这个眼神是充满着鼓励，充满着爱的大能以至于彼得他虽然失败跌倒，但他里面有一个新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可以站起来。所以让我们这边学习到耶稣的祷告是带着一个爱的祷告，一个大能的祷告。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你想为你的另一半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为你的老板祷告，或者为你的仇敌祷告，如果有谁得罪你，或者有谁让你不舒服，或者有谁真的是误会你怎么样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的祷告来祈求，来感谢，而且是带着相信的祷告，说神会改变这件事，神会做工在这件事上而不是带着一个责备，带着一个苦读，或带着一个说主啊，你要改变他，怎么样祷告。对，好，这是第二点。所以祷告和谦卑实际上是在一起的。当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谦卑，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祷告是我来到神面前来祈求，带着爱为另一个人来祝福，来祷告，求神的爱来帮助他，改变他，坚固他。这边完了之后呢，对，那彼得就那耶稣就说之前你们耶稣就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的也要去买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成就。啊，这是在36节的37节。那这边耶稣讲的意思是，那实际上他之前讲到说，撒旦会像塞麦子一样塞你们，意思就是说撒旦会来试探他们，要使他们跌倒。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是撒旦的工作。但是神呢，耶稣呢，这边提醒他的门徒说，让他们怎么样，开始去准备。然后这边带钱囊、带口袋，或者是买衣服、买刀，预表的说他们要去准备面对这些逼迫，准备开始面对撒旦的试探，面对逼迫，让他的门徒准备好，可以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刀好像是一个征战的意思。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也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样的话，就是在行使祷告的权柄，可以抵挡仇敌的攻击。所以这是耶稣这边所讲的真正的意思。所以然后就是一样的，然后在了下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这边耶稣再次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边这个迷惑的话，它英文用的是虽然是 temptation， 对，迷惑并不是它的意思不是这个中文意思迷惑，搞不清楚怎么样，它是一个 temptation， 是一个试探。这个试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动或者是被动。那第一种呢，就是主动，就是魔鬼会来试探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之前读过，在耶稣禁食40昼夜在旷野的时候呢，魔鬼就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来试探耶稣，那是魔鬼主动的来试探。那另一个呢，就是被动的受试探。所以在这边这个 temptation 呢，它的意思是我们受试探。这个试探跟主导文里面耶稣讲这个迷惑这个词，跟主导文里面耶稣讲，当他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试探跟这边的迷惑，它的字是一样的意思，表示说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这个 temptation， 遇见这些试探，不要叫我们遇见魔鬼的这些试探。那这个包括什么？就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看见这个魔鬼来试探耶稣的三个方法，怎么样？第一个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是我们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第二个呢，是把一切的荣华都给你，这个是我们什么眼目的情欲，就是说我们的骄傲，我们各样的这金钱世界上的情欲的这些的试探。最后一个是说，魔鬼说，如果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主给拖着你，对吧？这是一个今生的骄傲。对，就讲到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仇敌用来试探我们的这些方法。那这边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这些迷惑。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习到说，我们生活中怎样来这样来警醒祷告，来穿上全副的属灵军装，来学习怎样的来祷告，让我们怎么样，没有今生的骄傲，没有肉体的情欲，也没有眼目的情欲，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然后来侍奉神，来明白神的意思。所以这边很奇妙的是，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在地上只有3年半的时间，那他在地上的服事是以祷告开始，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章写得很清楚，他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呢他用神的话祷告出来，3次都用神的话讲出来祷告出来，然后呢去抵挡魔鬼的试探，然后他开始去服事。那在这个地上3年半他传道结束的时候呢，他还是以祷告来结束，是他最后这次的试探是圣经上新约吧讲到4福音书耶稣受到了两个试探，所记载的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在山上禁食40昼夜之后被魔鬼试探，第二次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在被抓之前最后一次被魔鬼试探。那这次的试探时候是更厉害的试探，因为这次耶稣是一个人，一个完全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是一个人的身份啊，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害怕，一样的担忧，来到这个地方来被魔鬼来试探。所以我们看见他恳切祷告，他的汗诸如大雪滴，点滴在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但是他靠着圣灵，也靠着天使的力量，所以这次的试探他再一次得胜。哦，所以说说到说耶稣是为我们成了一个中保啊，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看见说有一条得胜的道路可以通过耶稣进到神那里，因为耶稣也受了跟我们一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这是克西马尼园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说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地方的软弱，我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有软弱，或者没有跌倒，或者我们真的因为肉体的软弱去失败，但是我们看见说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当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来顺服的时候呢，神是会使我们完全得胜，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他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看见说他得胜。好，感谢主。那这一章的最后就讲到说耶稣被捕，然后就是开始被审问啊，进到最后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总结一下就是这一章讲了最后的晚餐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抓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讲到第一个分享呢，就是一个谦卑，一个谦卑的性情。那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彼此谦卑，彼此相爱，然后呢也彼此顺服。那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可以靠着神活出一个谦卑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里面，包括别人，我们跟别人相处的身上。那第二个呢，就是祷告。那耶稣让我们真的用祷告来脱离试探，让我们用祷告来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啊！也让我们通过祷告是为别人来祈求，来在爱里面来祷告，不是在一个责备在定罪的里面，而是在一个爱的里面，在一个鼓励的里面，用祷告来求神来帮助这件事，来改变那个人，改变这个环境。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求神祝福大家。